那我们上次讲到920页，那920页呢，其实应该看一下919啦。919这边呢，主要就是谈这个三宝，三宝是相对的，从三宝相对，然后进入于不二。那为什么会讲三宝是相对的呢？因为就是佛法身嘛。那大家觉得佛法身是个别有体嘛，就是它的体性三个是不一样的嘛。那如果三个都是不一样的，那就成为差别了，对不对？那差别才是相对法哦，因为差别才是相对。但这边讲说佛就是法，也就是身，所以三宝并没有差别。那三宝没有差别，它是从哪里切入的呢？从无为相，从无为相切入的。而所谓的无为相呢，就跟虚空是一样的，就是没有形象可言。所以没有形象，也就是没有差别，那才能够由此而入不二。所以不管是身造啊，它也是讲这个所谓的佛法身呢，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个无为法。都是为了无为法，所以说皆为无为相。那到了920页，920页的注脚262，注脚262呢，这边呢也是说明这个一体三宝啊。那这一体三宝呢，只有大圣才有了。那如果在声闻法呢，其实他就是他并没有这么讲啊，他就是个别的。那所谓的一体三宝为大圣有呢，在下面呢，其实它就有以涅槃义来讲，三体三世是一体，或者是从佛性来讲，三世是一体，或者是从真谛，或者是从常义，也就是说，这些都是从圣义这一方面来说，三宝是一体的。好，那接着就是今天要进入的，就是看这个延培法师这一边的一个解释啊。那他的解释首先呢，就是先说明这一位菩萨哦，他为什么叫做吉根菩萨？为什么叫吉根菩萨？他的名号是从何而来的？那这边呢，就是有两种说法啦。那第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观六根而得清净。观六根得清净，六根如何清净？是不是说洗一洗就清净了？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到底如何去解释，尤其是这个清净啊。那所谓的清净呢，其实是跟空义化成等号的。所以观六根清净，也就是观六根都是空无自性啊。那观六根空无自性呢，才不会被这个外界尘境所扰乱，所以叫做吉根。那再来就是从菩萨他的功德来讲，那菩萨呢，他是证得三无漏根啊，三无漏根呢，也就是实相啊，所以他的极灭是从实相而生的，所以叫做极根。好，那下面呢就讲到这个三宝。三宝呢，如果讲佛宝就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佛所说的法就是法宝。那随佛出家的，依法修行的，和合众就是身宝。那三宝呢，就是这边明明讲三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说是二法？所以这个二法呢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这个二，这个二法是相对，是差别。那如果从相对来讲，那就是佛跟众生是人，那法跟这个涅槃是法，所以就变人法相对，人法相对。所以这边才讲说众生，在众生当中最上的那就是佛，那在法当中最殊胜的那就是涅槃，所以就变成人跟法对照起来看，那就是二。所以这里也是以相对多数来讲的，不是单纯的讲一二三四的二。那接下来讲三宝的一个差别义啊，三宝的差别义。三宝我们都知道叫做佛法身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其实还有不同的名称啊， 有佛在世的时候叫做什么三宝，那佛灭后又叫做什么三宝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在注脚266，注脚266呢，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其实就有谈过了。所以这个佛灭后的三宝叫做住持三宝，有没有？在第二行。然后佛在世的时候叫做什么三宝？化相三宝。所以这个住持三宝跟化相三宝，他们的内容代表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。所以在佛灭后，所谓的佛宝指的就是佛像了，因为佛已经不在了。那法就是三藏经典，那身就是出家众，就是住持三宝。那住持三宝呢，就是要让这个法能够在这世间流传，所以叫住持三宝。所以这个佛法呢，是依着，主要还是依着这个僧团，依着僧团来流传这个佛法。因为只要有寺院，就一定会有僧众，那有僧众呢，就会有佛，那有僧众，那就会有法，有这些经藏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化相三宝。那化相三宝呢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所以佛宝当然就是释迦牟尼佛了。那所谓的法宝就是佛所讲的法，尤其是跟四谛缘起涅槃相应的这些法。那随佛出家的凡圣众，所以僧宝呢，如果以住持三宝来讲呢，那就是没有去鉴别凡圣众，只要是僧团，那就是僧宝。但是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就有分凡圣众了。那如果要讲到真正的这个僧啊，讲到真正的僧宝，还是以什么僧为主呢？圣僧啊，真的这个法性的圣者为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回来920页，920页呢，这边也是讲到佛在世的时候跟佛灭后的时候。那这个在刚刚注脚已经有看过，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呢，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这三宝是一体，也就是说法到底是什么，它就是绝对的真理，它是没有差别的。那佛呢，它是法的体验者，他证得法，然后成就法身。那身是出家人，所以这边呢讲到说真身指圣意身，就是证悟法性的。这个三宝到底这个一体要怎么去讲呢？里面在讲三宝呢，是讲佛法身还是法佛身？佛法身，所以佛法身也可以，一般我们要讲佛法身，因为我们一切都是来自于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讲法佛身也可以。那佛呢，他是正法者。那所谓的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所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法就是从正出教，这就是法。这法是佛所说的，但是所说的法是佛证悟之后讲出来的。那身是什么呢？身呢，就是依教入正，这就是身。所以身呢，就是依着佛的教导去修学，然后契入证悟法性。所以看起来，在我们还没证悟之前，确实是有高下之分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能够依着佛所教的证悟法性的时候，还有没有高下的一个差别？就没有了，因为全部都是依着什么为主？都是依正法。所以这个修学佛法，在这个成佛之道那个归敬三宝章一开始就讲到说，学佛为什么要学佛？学佛就是为了要怎样成佛。所以修学佛法并不是要到最后呢，并不是还有这种上下的差别，而是平等的。所以从佛法身来讲，其实到究竟处也是平等的，而不是差别的。那如果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？法佛身，对不对？所以法佛身这个法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法指的就是法性，清净法性，也就是实相， 那佛呢？佛所证得的法性是什么呢？在经典里面讲，就是最极清净，最极清净法性。那身呢？它只是部分法性而已，所以都是依着什么？依着法为主啊，并没有差别啊，并没有差别。那这个法就是这个法性，所以在修学的时候呢，是要有次第的。那既然有次第，就有差别。但是学成成就的时候是没有差别的，那这才是真正的不二，而并不是说到了成就的时候还有差别，那就是相对的，那就不叫做成就。好，所以我们看921页，921页这边讲说，约就近义来讲，三宝呢，就都是依法而成啊。那所谓依法而成，都是依法性为主的。所以这个三宝看起来就是隔别的，但是真实来讲，都是皆为无为相，与虚空平等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经里面讲说，一体三宝，或是同体三宝，乃至常住三宝，都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一体、同体或者是常住，指的都是不生不灭的法性啊。那就这样去观察，不但法身是不生不灭，不二，没有差别，那一切法也是如此。所以如果能够随顺这样的法去修行，那在佛法中称作法随法行，也就是从法的本性去修行，那这样才能够契入不二。所以真正证悟法性的时候，心境当中的三宝佛法身是没有差别的，是无二无别的。那在教化众生，为了适应时代，那一定会有次第，会有分别，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别相三宝啊、住持三宝或者是化事三宝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是第23位菩萨。那23位菩萨呢，就是心无碍菩萨。心无碍菩萨呢，他就从生跟生灭这二法去说明不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啊。
无碍菩萨曰：生生灭为二，生即是生灭，所以者何？见生实相者，不起见生，即见灭生。生与灭生无二，无分别，于其中不惊不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边讲到生跟生灭，它是相对的，相对就是二。不过呢，他讲接着讲说，其实生呢就是生灭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见生实相，当你见到实相的时候，你还会升起生跟灭生的分别吗？没有了。如果还有分别，那就不是实相了。所以当见到实相的时候呢，是平等无分别的。那既然平等无分别，在这当中呢，就不会有惊惧产生，那才能够入于不二。好，我们来看922页。922页罗什这边呢，就先分别生跟生灭的一个意思啊。那所谓的生呢，就是五受蕴，也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。那生灭指的就是涅槃啊，指的就是涅槃。那在深造这一边呢，他讲说诸法生的时候空生，灭的时候空灭。那这个空生空灭指的是什么意思？是没有生灭吗？所以这个空生空灭你们怎么理解？因缘有就生，然后灭呢？所以这个空呢，指的就是没有自信。有生哦，不是没有生；有灭哦，不是没有灭哦。但是所谓的生跟灭都是没有自信的。所以什么叫做有自信？什么叫做有自信的生灭？就是你们看到一个小 baby 出生了，你们会觉得他是因缘生吗？是，是因缘生，干嘛这么欢喜？难道你看到一个人死了，你会觉得他是因缘灭吗？缘分到了，那你干嘛悲伤？对不对？你们看到小 baby 出生，你们会欢喜。 那看到人死了，里面会悲伤，对不对？就是生跟灭呢，其实跟上课跟下课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上课的时候里面会欢喜吗？下课的时候里面会忧伤吗？好像反过来，对不对？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哎，又要上课了啊、哦，那下课了，上课一条虫，下课一条龙。其实上课和下课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上课下课，就是所谓没有实在，就是有个地方，然后师资出现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时间点，那这件事情就现起来了。那时间到了，课程结束了，那也就下课了。所以一样啊，人出生的时候，他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显现，死的时候也不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消灭。就跟上课下课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所谓的这个诸法生的时候呢，是无自性生；灭的时候呢，也是无自性灭。所以生存在跟生消亡，从本性来讲，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，因为都是无自性。那既然无自性没有差别，为什么还要惊惧？为什么在这生死当中还要升起这种惊惧的一个情绪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注脚。注脚270集藏这边讲到，在第二行啊，说它主要是要破小圣有余跟无余涅槃二义的。那生跟生灭的定义跟罗什讲的是一样的，不过他这边讲说生本不自生。所以如果这个不生呢，不生不是说没有生哦，是说生呢它不自生，它是因缘生。所以因缘生专门在破什么生？自性生、他性生，还有共性生跟无因生。所以如果主张这四生，那全部都不对，因为它是因缘生，所以才说生本不自生。那今何所灭？就不自生，当然也不自灭啊。所以因缘生呢，其实就是不生不灭，不自生不自灭、啊、那真正的能够人所双亡，那才是今如于不二，就是没有差别。那对于金句来讲，因为小圣初闻生跟灭生没有差别，所以感到惊讶。那怪兽池里呢，就是句。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这个涅槃有余跟无余啊。我们先来讨论一下，什么叫做有余，什么叫做无余？你们觉得什么叫有余，什么叫无余？有身体的，有这个身心的、啊。那无余呢？就灭生了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身心五蕴了，完全灰飞泯智了。所以从有余跟无余，它是不是就有相对的差别了？就是有生跟无生的差别了。但是它会妨碍涅槃嘛？所以我们现在返回来看，那涅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以阿含经的定义啊，涅槃它的意思呢，就是贪嗔痴永尽啊，也就是没有烦恼啊，贪嗔痴断尽。所以这个贪嗔痴断尽是要等灭生才会得到吗？还是你有生就能够得到了？有生就能够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生的时候会不会妨碍涅槃？不会啊。所以有生跟灭生有没有差别？那就没有差别了。所以差别只是现象而已，但是所体悟的涅槃呢，其实并不会造成妨碍。他不会说，哎，你有生没办法涅槃哦，那灭生的才是正的涅槃。所以一般讲到某位古德大师往生的，我们就说啊，大师涅槃的。所以好像涅槃跟死亡化成等号，有没有？所以并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看演培法师的一个解释。那这位菩萨呢，为什么叫做无碍？因为他能够常在生死当中实践、啊、所以对于生死涅槃呢，能够无碍，心中没有恐惧部位了，所以才叫做无碍菩萨。 那生呢，指的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。那生灭指的是涅槃啊。那你看这个涅槃，尤其是阿罗汉，阿罗汉证得涅槃呢，他一定会说一个偈颂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偈颂，也就是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。所以不受后有呢，就是他这一生灭了之后，不会再有下一生了，这叫灭生。所以很多都是常常把这个涅槃等同于这个后有不再起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众生所见的生死果报身跟涅槃的生灭呢，它是有无相对的差别，所以不是对涅槃觉得恐怖，那就是对生死恐怖。那现在讲说生死之生即灭性，那这要讲什么呢？生死之生就是五蕴身心嘛，对不对？五蕴身心它为什么就是即灭性？因为五蕴身心它是因缘和合有的，那只要是假合的，它就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即性，就是即灭性。所以才说生死之生的本性其实就是即灭性，所以才会说生即是生灭。那如果我们对这个生灭空即之理能够有所体验，那就知道每一法都是即灭的，即灭就是涅槃。那一般所讲的生指的就是五蕴，它不是生灭。不过我们现在讲说身心的活动当下就是生灭，也就是即灭性，所以不需要等到这个五蕴身心消亡之后才能够得到即灭性。所以你要等到五蕴身心消亡之后才能够得到即灭性，那你这样的即灭性呢，是坏有说空，就是把这个有完全破坏掉，那才去讲这个空，那这并不是中观要讲的。所以中观要讲的是即有即空，你在这个有当中，你知道它因缘生无自性，就是空。有的认为说生就是生，为什么要讲生就是生灭呢？那这边举例说，如果能够见到生的实相，所谓生的实相呢，就是说这个无蕴身心啊，这个身心其实就是由蕴界处组合而成的了。那一旦知道它是因缘组合而成，就知道它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实相，就是即灭性。所以既然即灭性没有差别，就不会再起生跟灭生的这种相对。所以见到即灭性就是无二无别的，那看到身心组合的真相，了解法法本性都是空寂，就能够知道并不是离开生之后另有一个生灭，一切是平等的。那接着我们讲金句，我们看923页。那金句呢，就是从凡夫跟二圣去做说明了。我们看第二行，这边讲说我们凡夫呢都是执着实有了，所以一听到涅槃什么都没有，会生明智，那就会升起什么大恐怖，认为说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修了老半天，修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为什么要去修？我干嘛要去证这个涅槃？所以他就是带着这种实有的观念去看，那实有不行，结果落入实无也是完蛋。那二圣也是要求出三界的啦，三界如火宰了，那听到说还要在生死当中投出投没，他就害怕起来，因为不出生死呢，在这生死当中是很悲惨的。所以小圣是怕生死，那凡夫呢是怕涅槃，所以变成说一个是怕有，一个是怕无。那菩萨呢，他是能够通达生死涅槃，本性是平等的，所以他不会去害怕生死，也不会去害怕涅槃。所以他这样的观察呢，知道这生及生灭是平等，所以才能够没有分别而不惊不惧的。所以这边讲说生死的动乱其实它是如幻而空寂的，那涅槃的极境呢也是什么如幻而空寂的，所以两者都如幻而空寂，是没有丝毫差别可得。好，这边讲说唯有洞达生死涅槃如幻如化，知道毕竟空，离一切细论，那才能够入于恶法，不然呢都会处在相对的恶法。那这边呢有个问题要问大家，这边讲说生死的动乱 是如幻而空寂，对不对？这没问题嘛。那涅槃为什么也是如幻而空寂？你讲缘起没问题啊，因为生死本来就是世俗嘛，世俗本来就缘起的嘛。但涅槃呢？涅槃是生意的啊，生意当中还有因缘法嘛。所以所谓为什么叫做如幻？因为它是假有嘛，假合而有嘛，因缘合合而有嘛，所以叫做如幻嘛。所以并不是说假有的都没有，不是啊，它有，但是它叫做幻有，不是实有，因为它一直在变化。那空寂呢？简单来讲就是没有自信嘛，或者是说没有不实在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这假有的它是不实在的。那如果从世间来讲，世间的生死是如幻假有的，它不实在，所以说它是空寂。那涅槃呢？涅槃如何去说明它是假有的？涅槃无自性 OK 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无自性 OK， 但是你如何去说明涅槃是假有的、如幻假有的？哦，不理解，所以我们当然要想办法去理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讲涅槃为什么也可以说是如幻而空寂？所以这个涅槃啊，你要如何去解释它如幻假有啊？重点问题就是在这里而已的。涅槃毕竟空性没问题，无自性没问题，如何去说它是如幻假有？所以这个是对圣人讲还是对俗人讲？这是对俗人讲。那如果对圣人怎么讲？所以涅槃如幻假有，为什么说涅槃是如幻假有？因为我们一直落在说如幻假有是因缘和合，涅槃有因缘和合吗？有生灭吗？因为只要有因缘和合就有生灭嘛。那涅槃有生灭吗？没有生灭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因缘和合如幻假有？对不对？所以涅槃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的，所以它相对于什么？相对于生死啊，所以才会讲它如幻假有。为什么？你看这条线，我画一条线黑色的，你可以说它是长是短吗？我再画一条绿色的，你可以说它是长是短的吗？黑色是短嘛，相对于绿色是短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短是实在的吗？不实在的，所以不实在就是如幻假有。所以涅槃它是相对于生死而有涅槃的名称啊，而不是真正有一个涅槃，所以离开了生死也没有涅槃啊，所以才说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假有的，它只是一个假名虚设而已的。但是为了表示嘛，因为我们凡夫的境界就是相对差别境嘛，所以想要引导你向那边，一定要有名字虚设嘛，对不对？那名字虚设不代表那个地方是实在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嘛。如果有实在东西，你不用修，你就跑过去把它抓回来就好了。但并不是啊，所以就是说，涅槃为什么也是如幻而空寂？你到底要如何去理解，而不是朗朗上口？朗朗上口哎，那都是别人讲的，那跟你的理解完全没有关系。现在你至少可以从两条线就知道什么叫如幻假有，如幻而无。而空寂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如幻的空寂呢，它不是只有在生死这一边而已的。相对于涅槃来讲，它也是如幻的空寂的。所以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涅槃可得？没有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是长跟短嘛，有没有一个真实的长可得？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短可得？没有嘛。所以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生死可得？一个真实的涅槃可得？没有嘛。所以生跟生灭是不是也没有真实可得？看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个观念上面、啊、如果你今天只来听两节课，不到两小时，回去继续八点档争论节目，那你这个比例，你问我说你要多久才能够兼顾一点？那我想说可能还要无量阿僧祇劫吧。所以就是多看、啊、多思维啦、啊。那回去了，其实我是这样，我要上课要备课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备课你是坐在这个书桌上面去看书嘛， 但你不可能一天做个八小时吧？那累的时候总是会去走走嘛。那你走走在惊醒的时候呢，你就想一想刚刚看到的内容，它的意思，你去想一想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离开书本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意思再想一想，想一想，然后再看看周围的环境，哎，可不可以套上去？那有时候走一走，想一想，那回来再看的时候呢，就也不一样了，因为它已经经过你内心的消化了。那如果你不去思维的话呢，就变成是狼吞虎咽，很难消化。所以你要有吃，吃要消化。所以不是吃益生菌，是要去思维。好，接着就第24位菩萨，上善菩萨，他从身口意善去说明不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上菩萨曰：身口意善为二，是三业皆无作相。身无作相，即口无作相。口无作相，即意无作相。是三业无作相，即一切法无作相。能如是随无作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边呢，就从身口意善去，身口意善的差别分别，然后去说明其实他们是平等不二的。那从哪个点切入去讲呢？从这个三业全部都是无作相切入去讲。所以这个身口意是作相，但是呢，这三个其实都是无作相。这三个无作相，从这三个无作相能够观察到一切法都是无作相，那有这样的智慧才能够入于不二。所以这边呢，这个无作相是不是很重要？不过也很复杂。我们看924页，924页呢，深照这边就说三业，他这边直接用三业了，身口意善就是三业。那三业就是不同，但是无作是同一的。所以他说诸法跟三业的关系是怎样呢？诸法它要升起，它要来自于什么？三业。所以说诸法之生本于三业。但是刚刚已经讲了啊，三业虽然不同啊，但是什么是同样的？无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三业竟然是无作，那这个诸法到底是谁做的？谁做诸法？因为诸法是来自于三业嘛，那三业都无作了，那谁做诸法？所以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三业？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注脚。注脚是279啦，279的刮胡四啦，在我们924页下面，刮胡四的微摩坚义书集藏。集藏这边讲说，或者有人以为三业各有造作了，所以才说义，才说差，才说差别啦。那差别就是二，是相对嘛。但是三业本空啊，同无作相，所以名为不二啊，所以名为不二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面，上面这边是英顺导师所讲的，摘录导师的这个 MP3 的吧。那首先就是也是说这个菩萨为什么叫做上善啊？那在善当中呢，它是有分低级的善跟就近的善啊。那这位菩萨所讲的道理是就近的善，所以叫做上善。那善如何去分低级跟就近，或者是如何去分低级、高级、就近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从差别来讲啊，世间的善就是属于什么低级的啦，那出世间的善呢，就是高级的啦。但是真正的善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啊，真正的善没有差别，是佛所体证的最极清净法性。所以只要是跟法空性相应的善，那就是就近的善。所以成佛之道最后一个偈颂是不是讲说，一切诸善法 皆共成佛道，有没有？那一切诸善法，这个善法就是与法性空相应的善法。好，那接着这边就讲到身口意善为相对，因为一般呢我们都是要去恶行善，要善业清净。那所谓善业清净呢，其实讲就是十善业道啦，就是身三口四意三啦，那这叫做三业，所以合起来就是十善业道。所以如果善业分开来讲，它是各个差别，而且是有分别相可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呢要讲三业全部都是无作相，所以对于这个无作相呢，我们要怎么去理解？那这边有两种解说，两种解说。那第一种呢，第一种就是说我们讲业的时候，刚刚讲三业嘛，对不对？三业同是无作嘛，所以讲业然后又跟无作扯上关系。那这个无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无作如果从业这方面来讲呢，它就叫做无表，或叫做无表业啦，也就是没有表示出来的看不到的身口意业。所以在这个名相啊，名相这是部派专用了，就是表业跟无表业，大家有听过吗？业啊，你们对业这个字到底怎么理解啊？叫做，或者简白一点的就叫做动作。那这个业它是不是一定跟果报有关系？所以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要先急着回答，你要想一想，哎，那果报又是什么？如果你都不知道果报是什么，你为什么急着去帮他们牵红线？你是月下老人嘛？所以到底什么是果报？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善趣跟恶趣啊，善道跟恶道啊，把它定义为善趣跟恶趣的时候，那是不是所有的业都跟果报有关系？我们刚刚说业是什么？造作动作，对不对？那我喝水是不是动作？我这个动作跟善趣恶趣有没有关系？有，那你回去多喝水。我喝水跟善趣有关系，对我身体好，跟善趣有关系，这就是善。哎，很奇怪，我问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回答，我就这是什么思路，你知道吗？多喝水啊！想要往生善道了，现在可以拿水起来喝，多喝水。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动作嘛，造作没问题嘛。但是这个动作如果跟这个道德不道德有关系的时候啊，他才能够说跟善趣恶趣有关系啊。所以所谓的道德不道德是什么呢？道德就是利他嘛，不道德呢损他嘛。所以当你这个动作跟道德利他有关系的时候，你才能说你跟果报善趣有关系嘛。那你不道德损他，你才能够说你这个动作跟恶趣有关系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喝水是道德还是不道德？都没有啊，所以它只是纯粹的动作而已。所以这个法它还有分善恶跟无忌，无忌。所以肚子饿了吃饭，口渴了喝水，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动作？但是它是无忌的，它不跟道德不道德绑在一起，懂吗？那你吃西瓜吃多了肚子痛，那这是道德还是不道德？啊，无忌，这样你懂了哦。所以你所谓的因果啊，你要分清楚，吃西瓜肚子痛是因果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在讲果报，所以讲果报一定是跟道德不道德绑在一起的。好，这边等一下要擦掉，这是给讲的啦，给讲的。因为我要讲的是业为什么会变无作，为什么叫做无表，那这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节再来讲。